大家知道今天是讲哪几章吗？啊，对呀、啊，谢谢善姐，是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哈。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已经先读过一遍？哇，太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有的时候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甚理解，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懂。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来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真的是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能看得懂，听能听得懂。神啊，我们真的就把下面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这下面的一段时间，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来亲自的来 touch 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先讲一下上次哈，上次我们讲到什么？上次是讲了 cover 了六章东西哈，挺多的。主要是讲了，其实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哈，他们悖逆的主要是从上到下都有拜偶像的情况，什么长老啦、首领啦，伊文连那个祭司都有拜偶像的情况。那其中也有提到那些女人的拜偶像哈，因为这些拜偶像，他们就远离我们的神，所以呢，神就要降灾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也好像上次我们也稍微讲了讲什么是偶像，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什么是我们怎么是来定义偶像的？其实偶像就是说我们心里非常担忧，或者心中非常的那个焦虑某一件事情的话，这桩事情有可能就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了。那还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当初还提了四个问题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if we're gonna sing to get it, if we're gonna sing, if we lose it, and 和其他两个问题哈。所以呢，然后我们也稍微讲了一下那个神降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吗？神降灾来给以色列民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惩戒你们吗？神降灾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谢谢 Grace 姐，是的，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哈。要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也讨论一下什么是知道，什么叫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不是大家有记得？我们讲了一个是 know 和 know about 哈，我们不仅是要 know about 我们的 God， 我们是要真真切切实实的去 know our God。 就像刚才吴牧师说的哈，我们真的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才能知道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我们的耶和华是谁哈。那其实在今天的讲义当中，十二到十五节当中又再一次的提到了很多这个，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哈。比如说在第二章第十二章中间的第十五节，他怎么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第那个十六节也是，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第二十节也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后面在第十三、第十四章里头都有很多的章节哈，就知道讲到我是耶和华。所以可见在这本书里头，至少从上次那几章一直到今天所讲的这几章，神反复的在讲说要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那既然这么重要的话，我就再稍微扯远一点哈。当我们就是说知道耶和华的，当我们真的和耶和华有一个亲密的一个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真的是只是 stay in knowing him， 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只是知道，我们知道耶和华，就像刚才吴牧师说的，我们因着我们和他的关系哈，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那知道旨意是什么之后，就像吴牧师刚才说的什么呀，然后就要与神同行，就是要去 做出来，要因着顺服的心来行出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来行出他的旨意。只以唯有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人才能被神认可哈。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像比如说，你们如果知道跟我有很亲密关系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或者是我在这个 moment 我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其实跟神一样的，就是正在当我们有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哪里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只有当我们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的哈。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夫妻结婚好多年了，三四十年了，比如说一个眼神对方就能知道你要干什么，或者是你对我哪里不满意了，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结婚三四十年，或者和夫妻结婚三十还是会互相惹对方生气呢？一个就是就像还是了解不够，就像我们信主三四十年了，有可能是二三十年了，但是有可能对神还是了解不够，因为这个神太 vast， 太那个 magnificent， 我们真的是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了解，有可能真的是还了解不透。另外一个就是说夫妻之间哈，再来夫妻之间为什么会惹对方生气？我知道你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我偏不做。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哎呀，这个事太难做了，你的要求太高了，我不要去做了。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说，其实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它是要怎么样才能被神认可哈？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就像吴牧师刚才说的，我们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话，真的是不是看你今天是不是有读经、有祷告，或者是礼拜天有来教会，真的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哈。然后他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然后真到他旨意，知道他旨意，然后要行出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到天国去。然后二十二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就是说这一段其实刚才真的是很能呼应刚才吴牧师讲的哈，我们做基督徒讲的真的是一个关系，是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看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愿意与神同行，把他的旨意靠着顺服的心行出来哈。那这个是有点扯远了，就是跟今天的经文有一点点扯远，但是因为经文里头不断地提到说我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就扯远一点哈，不能停留在因为知道耶和华，所以接下来的这些其实都是因为知道耶和华我们心甘情愿去做哈。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讲第十二章，十二章的一到七节，就是其实讲的就是神又要以西结行出他的旨意来哈。这次又是讲要以西结那个要形象的演绎出来那个被掳的情形哈。首先在第二节他有提到悖逆，并且给了悖逆一个 definition， 大家看一下这个悖逆的，他给的悖逆的定义是什么？先谢真真说的就是眼睛看不见，那是为什么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是不是因为是属灵的生命死掉了，没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眼睛看不见，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哈？ 所以这个就是悖逆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那更不用说要行出神的旨意来了哈。那第三到第七节呢，神真的就是把让以西结要把这个被掳的那个预表要演绎出来。他怎么要怎么演呢？就是说在白天的时候，叫他把要被掳时候要准备的行头都要准备出来，然后呢要在墙上挖一个洞，然后呢把行头呢从洞里搬出去，然后扛在肩头，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呢还要把脸蒙住，让他看不见那地哈。而且在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要让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看见他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看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以西结哈，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以西结没有说你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我选我呢，没有为什么，他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遵主旨意哈。然后行了之后，行出来之后呢，后面第八到十六节就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以西结这样行的那个，以西结这样做的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哈。所以是第二天的早晨，那个神的话语就给了以西结了。他说这个是预表什么？这个是关于这个预表是关于谁的？耶路撒冷的君王的哈。那这个君王又是谁呢？应该就是犹大国的那个最后的南国的最后的一个君王西底家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解释那个西底家的下场好不好？12到14节，他说你们中间的君王，他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这就是刚才以西结那个演绎出来的哈，在天黑的时候准备好行头，要被掳的行头要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也是以西结说的，在墙上挖了个洞要进去，然后把东西带出去，他也要蒙住脸看不见这地。然后我必将我的网罗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然后他说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哈，巴比伦之地的那个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他都必分散四方。那这个其实是个预表，最后真的是在那个。对，在列王记下25章里头已经显示出来了哈。他是说城最后是被攻破的，一切兵丁都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有人说虽然说是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其实不见得就是个门，有可能就是两墙中间的这个裂缝哈，就像是那个以西结预表的在墙挖了那个洞出去，然后那个巴比伦人就在那边四围攻城。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五节，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那其实就像那14节，那个以西结这里14节说的，一切帮助他的人，他的军队都要分散在四方哈。然后加利底人就拿住这个王，带到他利比亚，巴伦比王那里去审判他。然后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割了那个瓦了他的眼睛哈，铜锁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他蒙住眼睛，因为他的眼睛最后是被巴比伦王那个挖走了，所以他完全看不见。虽然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地，但是他看不见那地哈。所以就是说这一段预言最后其实都是被应验下来了。那我们 然后再看到第十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其实相当于是又有一个预表了，就是说要在他们以色列人要吃饭胆战，喝水忧虑哈。其实这个就是，然后十九二十节就做了一个解释，他就是说其中居住的众人，因为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就必然荒废哈，一无所存。这里主要是强调了这个灾祸的严重性哈，人民将在震惊和恐惧中吃饭喝水，所以相当于这个灾难是非常严重的灾难，会降临在那个以色列城。然后我们就来再看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那就是审判那个非常迫近的一个宣告，这个审判不是在遥远的，是一个非常迫近的一个宣告哈。其实然后呢，在这中间他用了两个俗语，其中一个俗语就是在一个二十二节，他说日子延迟，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以色列认为这些异象不可能，不可能出现了，这一切异象都是落了空的，不能出现的。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二十三节，神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虽然我们觉得啊，这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了啊，没所谓的，但是神说什么？这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哈，这是一个俗语，神要来攻破的。那第二个俗语就是在第二十七节，他说他所见的异象，就是说以西结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哈。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这个日子是很远的，是跟我们有可能都不是在我这个存活的年间，是很远的，跟我根本没关系的时候才能有可能才能发生的。所以那个神是怎么回答的呢？神在二十八节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因为这是我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这里主要是他给了他两个俗语哈，一个是觉得不会成就，一个是觉得要是成就日子还很远。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觉得主，因为毕竟是过了两千年主还没有来，我们是不是觉得主是不会再来了，还是或者是觉得主会来但是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有可能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的事情。但是我记得于红节目是有说过哈，如果主不先来我们也要先去的。所以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就像马太福音当中举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哈，我就还想提醒大家，就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大家知道五个聪明的是做了什么准备？对呀，五个聪明的是他们是准备了灯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新郎一同进去。然后其实新郎马上有一句话说，门就关上了。那个时候门就关上了。那些没有准备油去买油的回来敲门的时候，主怎么跟他们说的？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刚才那个我举的经文也是说的哈，主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了，让主与主同行，一定要与主同行，让主在那个到那日的时候可以认识我们。那我们再来举个例子，还有那个什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有什么，有忠心见识的仆人哈，他们为主所派，就是管理家里面的事情，要按时分粮给那些仆人啊什么的。主人来到这时候看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对不对？那如果那仆人说，哎呀，我的主人来得很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 然后就开始动手打他的同伴呐、啊，又和醉酒的人一起吃喝啊，然后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就来了哈，然后他就要被重重的惩治了，然后他就要在那里哀嚎切齿。所以就是说，虽然说在这里，神是讲了当时以色列人的两个俗语，那我们还是要用到我们现在哈。就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说，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这是个非常非常其实关键的问题哈。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十三章哈。第十三章是主要是在那边斥责那些假先知。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五节好了，第五节他有说到破口，大家认为这个破口是什么？其实这个破口其实就是国家在灵性上的那个败坏哈，就像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的，就是说从上到下男女老少都在拜偶像哈，完全离弃我们的神，所以这个破口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灵性上的败坏。那我们的其实神的先知要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先知的责任其实是要就像第五节，他是要堵住这个破口哈，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能站立得住。但是这些假先知怎么样啊？他们完全没有这么做哈，他们反而传的是什么？是假信息哈，对不对？他们反而是传的是假信息。那我们看看这些假信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的？我们为什么是要叫它是假的信息呢？对，为什么是什么？我们看到从第二节是什么？起心发预言，然后随从自己的心意。对，然后第四节神是怎么描述的呢？中的狐狸，他说好像是荒场中的狐狸哈，但是英文是说是 jackals in the ruin， 就是说是荒场中的那些豺狼哈，他们为了私欲哈来吞噬哈可以吞噬的那个猎物哈。所以把他们的心肠讲的是非常的，不只是传一个假信息，他们的私欲引发的后果，其实他们就是要来吞噬那些可被吞，在到处寻找被可以吞噬的那些猎物哈。那这是一个源头，是假信息，因为是出于己心发出来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源头是哪里的源头？第六和第七节是讲的是什么？占卜哈，那占卜是算卦啦、占卜啊这种东西来的。那这个地方呢，有可能他们就是有可能就是这种占卜，有可能就是 involve 这种邪灵了哈，邪灵的那个从邪灵那边来的那种意念哈。那我们然后八到九节，特别是第九节就讲到了他们的审判。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审判是什么。第九节讲了很多他们的审判。一个是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哦，所以他们等于说他们不会，他们这些人不能再影响到我的百姓了，他们在我们的百姓当中不会再有任何的影响力。第二个是什么？他不露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了。这个代表什么？神已经不认他们是神的子民了，他们不再是神的子民，神与神已经无分无关，神已经像当年那个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一样，已经把他们逐出神的家谱当中了哈， 与神隔绝，这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了哈。因着他们已经不是神的子民，当然他们不能再进入到以色列神应许之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假信息的那个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哈。他们的结果最后其实就是灭亡。但是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第九节哈，他这里又再一次说，但是他们就知道我就是主耶和华，这里重复了好几次哈。然后第十节就是说，还是讲到他们假先知了。一个是这次是他们是根本是掩盖事实，怎么掩盖事实啊？在已经那个烂墙上面涂上那个白粉。我上次去希腊拍了个照哈，其实很漂亮哈，对不对？真的是很漂亮，白墙上面，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多牢靠，但是真的是刷了白墙之后真的是很漂亮。用这种漂亮的那个来迷惑当初的他们那些以色列人哈。第十二到十六节呢又说了这样涂抹白粉的下场是什么呢？十三节就说了，他就说就狂风暴雨大冰雹来毁灭这墙。然后第十四节说什么？以致根基露出。我想根基露出的那个意义也是就是说真相会被暴露，因为这个墙真的是一个烂墙。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墙是什么，是有破口的墙。所以是跟他们，然后呢他们也必在要其中是要灭亡的哈。所以这又进一步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着是17到23节，刚才是普遍的只是一个假的先知哈，这里是特别来斥责这个女的先知。在以色列其实是有女先知的，大家能不能记得有谁是女的先知？在那个对玉梅说的对，那个四世纪里面的那个底波拉 Deborah， 其实还有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们其实都是先知哈。但是在以色列的那个国是没有女祭司的，但是女先知是有的哈。所以在这里是特别的拿出来要来斥责这些女先知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先知的那个假的信息，假的作为也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己心发预言，对不对？根据自己的心来发预言。然后第十八节他怎么说的呢？他们说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然后还有下垂的头巾什么哈，缝靠枕。但是英文它是说是他们是 use magic charms on all their wrists， 在他们的手腕上面做那种 magic charms。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也是在希腊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有一个什么 evil eye， 说是这种 evil eye 有什么 special 的那种功能啊，或者什么的，可以避邪，或者是我要咒诅你的话，我也可以把这个给你来 somehow 起到咒诅的作用。但是 somehow 有一个人，我当然没有买，但是 somehow 有人 somehow 偏偏巧送了我一个这么，那我想说正好今天就要么大家轮流可以看一下，有可能真的就是用这种东西，女人嘛，做这种东西哈，来 somehow bring some curse 或者 whatever， 你知道吗？所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人的结果是什么，神对他们这样做的那个后果，对他们这样做的评论哈，其实也是非常的那个非常严厉的。第十八节说他们这样做是什么，也要为要猎取人的性命哈。 跟之前的那个是差不多的，也是要为猎取人的性命哈。然后十九节是说什么？他们这样做的是杀死了不该杀的、不该死的人，然后救活了不该救的人。所以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真的是就是黑白颠倒、是非颠倒。然后他们最后的审判是什么呢？其实他们这个审判跟之前假那个之前说的假先知的先那个后果其实是非常像的哈。第二十三节他就说，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了。然后他说，神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的结果最后也应该就是灭亡哈，他们不会再有虚假的异象来蒙骗他们的百姓这样子。然后这里我也读到这里也是有一点感动哈，神说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就是说在这么样一个危机的情况下，神还是顾念他的百姓，他还是叫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百姓，他要救我们的脱离他们的手哈。这里也是给我一个感动的地方。那现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以西结和那个耶利米他们传讲的信息，都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是要被灭的，城里的人是要被掳去巴比伦的。然而那些假先知、假女先知、假先知还好，他们传的信息是什么？就像之前说的啊，这个耶路撒冷是个锅，我们就是里面的肉，这个城坚固得很，不会有事的，你们不要急急忙忙在那个异地就去造房子什么。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哈，如果我们是在当时的人，我们会信哪一个呢？我们是会信一个啊，这个城一定会灭的，你们应该要去投降巴比伦，在那边就是好好的过日子，还是会信这些假先知的，说啊，这个城不会灭的，我们会坚守到底，什么什么什么的。大家觉得呢？是不是？你们会接受哪一个信息呢？是不是有一点难？然后我接着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出于自己的，甚至是不是出于撒旦的？因为刚才说了嘛，这种假的信息为什么是 call 假信息？因为他们不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自己来的，一个是从占卜啊什么，就是从假神来的，撒旦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想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做得很顺啊，我说哎，这个一定是神从神那边来的旨意，那是不是呢？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还是想大家要不要group 讨论一下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都是说，也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有的时候我的心思念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这个心思念是不是确定是从神而来的。那我就想说，大家要么就近的五个人一组好不好？五个人一组讨论一下，看怎么样来区分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从自己来的。我们五个人差不多五六个人一组好不好？讨论一下，给我们给五分钟的时间。对，那六个人，对，你们就六个人好了，正好六个人，来，五六个人，对。 还有半分钟哦，还有半分钟。那好，我们回来好吗？我们回来。我不晓得哪一个 group 有达到一个什么共识，有个非常非常确定的答案，有没有？没有，没有吗？那我想，师母有没有分享的？Grace 师母。来来来，师母来。非常好的分享哈，其实还就是一个谦卑，对不对？看有多谦卑了。然后，那我就用约翰一书吧。这只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具体做起来我知道很有困难哈。但是就是，这只是一个金句哈。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这里也讲了哈，假先知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出于神。那就认出是神的灵，如果不认，那就不是神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但是具体化的话，确实有困难哈。但是像师母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只要谦卑下来，神的话就能进来哈。那我们进入第十四章哈。第十三章主要是斥责那些假先知哈，女的、男的都一起斥责。然后那个第十四章是1到23节讲的，基本上是对一些对长老的信息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长老跑去以西结那边要求问哈。那些长老是什么？是已经在那个被掳之地的那些长老哈，不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长老。那我也不知道他们这里。圣经上没有具体问说他们想要知道些什么东西哈。如果他们想要问耶路撒冷是会不会沦陷，但是耶利米啊、以西结啊都已经说过了，一定会沦陷的。以西结都已经演示过了哈，当年都演示过了。刚才12节我们看到都要他在墙上挖个洞背着出去被掳。我也不知道他们，难道他们是要问要被掳还有多久？被掳多久？耶利米那个也说过了，是要70年，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想要到底求问的是什么东西哈。但是不管他们求问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神对那些长老们，因为这些长老们是怎么样的长老啊？我们看点啊，这些长老是个怎么样的长老啊？看第3节，是有假神哈，英文又翻成这个假神就是 idols， 就是偶像，他们是有假神的那些长老，在他们心里要跑来问。那我们看第4节，神是怎么样来回答，要来回答。他说：“凡将他以色列家中的人，凡将他的假神。”就是那些偶像接到自己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然后又跑到先知那边来，要求问，在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来报应他。其实就是说对他的问题不会回答了，非但不会回答，还要报应他哈。 那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第五和第六节，神报应，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神要报应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好在以色，第五节他是说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这个中文有点看不懂哈，但是英文就非常的明了。他说 I'll do this to recapture the heartsof the people of Israel， 他就说要重新来挽回以色列人们 的心，因为他们因为他们的 idol 都远离了他哈，所以他还是要挽回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就像吴牧师说的，他神要我们的心，不要我们的行为哈。其实因着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其实是会带出来的，就像是一个好树就结好果子，其实是一回事情哈。然后第六节他又说，所以我要告诉以色列家，这个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他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英文用的更厉害，是 renounce 和 renounce 就是要背弃和离弃一切所可憎的，要离弃。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神惩戒的一个目的哈，是为了要挽回我们的心，挽回我们的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经历苦难啊，或者经历试探的时候，神的用意有可能真的就是要来挽回我们的心哈，因为我们的心刚硬，因着各种各样的 idols 来远离他。那第十四章的从十二节开始，就具体讲了，就是这个其实讲了这个灾祸一定要来的哈，求情都没有用的。在这里呢，就举了三个人的例子，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但以理，还有一个就是约伯。这三个人其实都有为他们那个 generation 去代求过，或者为他们的朋友去代求过的哈。挪亚其实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他有为他这个 generation 为他那个世代去代求，但是在彼得后书二章里头有提到过，说挪亚就是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事，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那就证明这个挪亚当初是有传达过，有为那个世代传达神的信息过的哈。那但以理书的九章的四到十九节，整个篇幅就是为以色列人和自己来忏悔，来求神的怜悯哈。那约伯记这里也有，他们也有代求，他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去安慰他的那几个朋友去代求，然后神就悦纳了，不按照那些朋友的愚妄来置办他们哈。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见这三个人其实都为他们的世代有代求过的。但是神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他说那个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他是说什么？饥荒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们也只能自己得救，连他们的儿女都不能得救。然后第十六节说到的是什么？的恶兽来的时候，连续几次也是只是他们自己能得救，他们的儿女都不能得救。然后第十八节，当刀剑来的时候，又重复说，只有他们这三个义人自己可以得救，其他的连儿女都不能得救。最后第二十节，瘟疫来的时候，也是只有他们可以得救，其他的人都不能得救。所以神三番两次的强调，就是说这个世代已经恶到极点，他 他的惩罚一定会降临，哪怕有义人代求，他的惩罚也不会延迟，也会降临哈。因为有些人认为，哎呀，我中间还是有义人呐、啊，有些敬畏神的渔民啊，神有可能会收回他的审判。但是这里神用了这三个例子哈，又用了那个四个灾害哈，饥荒、恶兽、刀剑、瘟疫，来强调证明说，哪怕有义人在中间代求，他的审判也不会延迟，必定降临。然后第21节到23节就是真的就是应用在那个以色列国了哈。他说这四个灾害哈，饥荒、恶兽、刀剑、瘟疫会同时降临在耶路撒冷城，那是好可怕的，好可怕的。但是第22节大家看见没有啊？虽然说是好可怕的，要降灾，但是他说是什么？22节是说什么？对呀、啊，必有剩下的渔民哦。对，然后这些渔民都会被带到那个巴比伦，就是被带到那些已经被掳的以色列民当中去嘛。然后他说是什么？他说你们看见他们所做的就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见的。23节哈。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那么大家觉得这些渔民是那些敬畏神的渔民呢，还是什么样的渔民？曾曾说是敬畏神的。Cassini 摇头。其实这些民哈，并不是那些敬畏神的渔民，是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像以色列，就像那个耶路撒冷城里神所说的那些，都是那些敬拜偶像，一则是假先知，或者是一文是求问假先知的那些，不是渔民，还是愚蠢的渔民哈，渔民，因为他们带到了他们这些。城攻破之后被带回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当中，那些被掳的人就看见他们的那些行为真的是好糟糕的行为啊，所以心里就得了安慰，所以说神做这个事情并不是无缘无故来做的，你看他做的一个坏见证，对，你看他们这种人行的是这样恶的事情，所以我神在那边所行的那种毁灭性的那种灾害不是无故无缘无故的，所以他们心中就得了安慰。因为灾害没有人想要嘛，但是当这些人出来之后，看见他们的那些坏行为的时候，哇，真的是糟糕，神真的是应该降灾在他们那边，心里就得了安慰哈。所以这个渔民，但是卡辛尼说的有可能真的也有敬畏神的渔民在里头，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从23节来看好像是因为是这个原因哈，因为他们的坏行为看见的人就知道神做这个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23节不是没有缘由的，是因为有缘由的，太恶了，所以神要降灾啊。然后这里有提到四个灾害嘛哈，那个对啊，饥荒、恶兽，其实四在圣经里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数字哈， 就他是代表一个审判的完全和彻底，完全和彻底。他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就像以西结书七章二节说的啊，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就是一个完全哈。然后撒加利亚二章六节也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就是已经是分散，但是现在你们要从北国之地逃回哈。所以这个四其实也有一点意思，就是是一个完全和彻底哈。好，我们进入到第十五章，十五章非常短哈，就只有八节，非常短。那十五章应用了头一个，就是用了一个葡萄树的比喻，用了一个一到八节是用了一个葡萄树的比喻哈。那个葡萄木其实是一个在圣经里头经常用葡萄木哈来代表一个以色列国哈，来象征一个以色列国。譬如说申命记三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他就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就是讲以色列人的败坏哈。然后耶利米书二章也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就向我变为那个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所以这些葡萄木哈，真的是就是来比喻以色列国的一个东西。然后后面诗篇的八十章啊，以赛亚书的五章啊，和西亚书的十章都有提到这个葡萄木哈，其实都是暗指以色列民的。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些章节里头看到，那个葡萄树主要的用处是什么？善姐说的对，就是结果子嘛。你要是不结果子，结到不好的果子，它的木头是有用的没用的？它的木头是完全没有用的嘛。所以他那个第三节说，拿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嘛？连做钉子挂个什么器皿，这种木头都不能用的。所以何况，然后第四节他就是说，何况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了，两头烧尽，中间都已经烧焦了，都没有什么用了。他说完好的时候，你要是不结果子，那木头就没有用，何况已经被烧焦了的呢？是不是？所以呢，然后六到八节就做了一个解释哈。他说这个葡萄木就被丢到火里烧，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将被火吞灭哈，也将被火吞灭的意思。这个火的吞灭就是灾难嘛，就是尼布甲斯加的那个入侵哈，也会被将吞，他们就是一个就将成为真的是一个无用的工具。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哈，第七节的最后一段，他还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从头至尾，神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那我们就用那个利未记二十六章来做一个结束好了。四十到其实一共有，我来四十一直到四十五节哈。他说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你们反对，是因为把你们带到仇敌之地，是因为你们在未受你们那未受割礼的心，再一次强调是心哈，不是肉体上的割礼，是若谦卑了，他们就而且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犯罪是有 consequences 的。然后神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便要建立这地哈。然后他们就要离开这地， 然后地就享了安息，然后在他们服罪孽的刑期，在他们服罪的时候，他们就厌弃了，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我的律例。然后虽然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间，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没有将他们进行灭绝哈，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然后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就是总结，其实神所要的真的就是要我们一个受过割礼的心来挽回。当然我们犯罪还是要 consequences 的，但是在我们犯罪受刑的时候，神其实并没有离弃我们的哈，从这里看见他还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那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是16-19章，也请弟兄姐妹们先要看一下，因为东西还是有一点多啊。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因为因着我们的悖逆，我们是有 consequences 的，我们要来承担我们的 consequences。但是神啊，你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你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神，你与我们的约也不会背弃。所以神啊，即使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都不离不弃，你来看顾我们，你要来挽回我们的心。所以神啊，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真的是一颗肉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你的爱，你的怜悯，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来真知道你，来行出你的旨意，与你来同行，以至于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We are ready。 神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